我们创世纪的系列的正道，我们今天来到挪亚洪水。那其实我们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这个对所有的世人而言，我们基督教的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人物事件，甚至有人说是故事。那在基督教历史当中的这些所谓的记载或者故事当中，可不可以帮我翻一下下一页？你觉得世人最广为人知的关于基督信仰、基督教的故事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个投票的话，那我们这里举了四个哈。第一个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这个世人说叫吃禁果哈。那我们知道，在现代禁果是指这个性的关系哈，就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堕落。第二个呢是挪亚洪水大审判，还有方舟的故事。第三个呢是耶稣基督在平安夜降生。第四个呢是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旧约两个，新约两个，一个伊甸园，一个这个挪亚洪水和这个方舟，一个新约基督降生，一个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四个如果让大家选，大家会觉得哪一个是比较广为人知的？那很有意思哈，有很多的研究发现，在几乎所有比较古老的民族和文化当中，关于这个洪水灭世的这个记载，或多或少都有。那我们做华人，大家很熟悉大禹治水了，就是非常熟的哈。大禹治水，三过这个家门而不入哈。几乎在所有古老的这个民族，不管是他们的口述历史，或者是神话故事，或者是这种传说当中，都有关于这个。但是你说伊甸园这个亚当夏娃堕落犯罪，甚至基督的，其实我们作为华人，我们想想，似乎在我们的文化里好像没有。但是唯有洪水审判灭世是几乎都有。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个，从创世纪的6章1节到7章的这个10节哈，我们来看这个挪亚洪水和这个方舟前面的一些背景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后面还会有继续的这个正道。那我们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看。OK，好，前面有一艘船哈，这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在全球各地不同的一些城市都有挪亚方舟的这个，我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在香港也有一个哈，作为旅游景点，基本上是按照那个1:1的比例造的哈。其实我们有机会真的应该去看一看，也带着孩子看一看，其实相当震撼啊。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个这种1:1的石窟那里去，我们能够稍微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看这种神的这个审判的可怕和神的恩典的这个可畏呀。对。好，那我们今天正道会从以下三个点来看。首先，从6章的1到10节，我们来看人的这种败坏，人的邪恶。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那时候，这个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句话可以说把人性，把这个堕落之后这个罪的快速的蔓延、堕落败坏描写的淋漓尽致。这个罪恶很大，地上。然后呢，人终日思想就一件事，就是恶。所以我们来看那个末世的败坏。那接下来我们从6章的11节到17节来看上帝公义的审判，因为神说他后悔之后，他就跟这个挪亚说，他要来这个灭世，他要用这个洪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空虫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那这里也有一个难点哈，就是我们说，哎，神会后悔吗？神为什么会后悔呢？那这个神不是神吗？他怎么会这样子？所以你自己一个难点。那最后呢，我们从6章18节到7章的10节，我们来看这个神在审判，在这个罪恶的这个败坏当中，他有赐下了一条活路，很有意思这个方舟，在审判当中又赐下一条活路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人的邪恶末世的败坏。我们首先看这个经文它如何描写这些人的败坏。一刚开始的时候，他说这个，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神的儿子人，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那我们这里马上就问一个问题：神的儿子是谁？人的女子是谁？对，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难题。那一般来说，传统主流的有两种解释哈，有一种解释认为是这个堕落的天使哈，他们所生的变成了神的儿子，然后呢，这个人的女儿就是人类的这个女子哈， 另外有一种这个解释是指神的儿子是指起初这个该隐杀亚伯之后，从赛特以诺士那一支下来的属神的敬虔的求告耶和华之名的这一支的这些男子啊，他们是属神的啊，这个神的儿子。另外呢，那一支呢有点像是这个该隐那一支下来的哈，这个属该隐的属撒旦的，或者说所谓的蛇的后裔，在创世纪3章15节那里有一个哈。女人的后裔，或者说属神的那一支跟这个撒旦的那一支哈之间的这个征战。好，那然后这里他又出现了说伟人哈，那伟人又是谁呢？伟人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就是指堕落的人哈，但是其实是译本，就是一个在把这个旧约的希伯来文翻译成新约的希腊文的这个叫其实是译本啊，他们直接翻译成就巨人 giant 啊，然后呢6章的2节到。这个神看到这些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哈，他说：“我要灭世，而且我要把这个，我要这个，在第7节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我们在这里如果对比一下，这个在起初创造的时候是第5天和第6天创造的这些活物。啊，而且这个顺序很有意思，这个顺序是跟起初第5天、第6天创造的顺序刚刚相反的。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创世纪》3章6节，哈，不是，对比一下这个《创世纪》起初这个1章那个地方，起初是先造空中的飞鸟、地上的昆虫、走兽，最后我们知道是造人。但是他在这里，因为在《创世纪》3章始祖或者人类的代表堕落之后，现在上帝来了一个审判，是逆创造。反过来，从人开始，因为起初就是人堕落败坏之后，地被咒诅，所以他现在一来就说的是，我要除灭人和走兽，并昆虫及空中的飞鸟。那如果用我们现代人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场景来想，我们以前经常会看到有些 trick，就是放一个人的一个动作，正常是拍的，然后最后反着放，反过来拉，对不对？那就滋滋滋就在退，好像，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叫逆创造，它起初的创造是先啊，这个空中的飞鸟、兽、昆虫、人，但是现在这个审判就是一种逆创造，反过来了啊。当然他用了灭、毁灭、除灭这个词啊，就是之前是由无到有啊，由这个没有生命的、没有气息的到有气息的，现在反过来了啊。最后你想一下，他说凡有血气的这些，他都要除掉啊，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原本神创造的这些美好的事物，但是呢，最后人类堕落之后，用来悖逆神，用来犯罪，反过来招致咒诅，神要除灭。那这里又说到后悔，那后悔原文的意思是遗憾、反悔哈。其实他原来崔牧师讲这个释经学都给我们讲过，什么叫后悔呢？说神后悔，神不知后悔，所以这里是用拟人的手法说神心里的忧伤和痛苦。我们做父母的经常说，我很后悔生了你这个孩子。你让我很难过，很后悔。对，当然我们人是没，我们人还可以后，人其实也没法后悔哈。这个没有后悔药卖。对对对，好，那在这里我们看了这个堕落败坏的背景之后，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在第8节就差有一句话，前面都非常的灰暗，非常 dark，在第8节说了一句话，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那这里挪亚非常与众不同。旧约中除了他，只有在出埃及记的33章17节，说摩西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当然，可能还会有亚伯拉罕。所以，挪亚和摩西一样，被神拯救，脱离一场正在逼近的毁灭性、毁尸性的审判。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罪是越来越普遍。从这个创世纪3章始祖堕落犯罪之后，到第4章。亲兄弟之间的残杀，该隐杀了亚伯，然后到我们上次还讲了这个拉麦的这个狂暴的颂歌哈，然后到第5章，我们上次的真道说，所有的人在神的眼中，最后就3个字的墓志铭啊，就死了啊，这是所有的创世纪5章，我们看哈神的那个记载就死了，但是当生了这个挪亚之后呢，他的父亲说希望。神能够借着你，使我们的一些劳苦能够得安慰，能够得安息。所以在这里，其实从6到9章有好大的篇幅来记载挪亚哈，当然也是一个重点。好，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罪是越来越普遍哈，就像第5节说的，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最从外面到里面，再从里面再到外面，渗透到人心的内外，而且这个败坏呢不可逆转，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堕落的和败坏。那在我们的神学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个词叫做“人的全然败坏”，人的全然败坏。那我们以前在福音班上课的时候，也有人问到说：“诶，什么叫人的全然败坏啊？”我觉得没有啊。那我们再讲，在罗马书的3章10到18节，其实也提到类似的概念。人的他说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讲人的全然败坏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指败坏的程度，因为确实不同的人不一样，败坏的程度不一样。他是在讲败坏的这个范围，就像这里说的哈，世人这个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每一个人都败坏了，每一个人都陷在罪当中了。确实相对而言，也有败坏的少一点的，有败坏的多一点的，有这个罪大一点的，有罪小一点的，但是是所有人都陷在罪当中。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没有一个义人了。对，好，那然后在这里又在新约，大家记得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特别提到过跟挪亚有关的事情。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最后他的落脚点，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主是哪一天到来。其实主耶稣体现了2点，第一点，他说，在他那个时候的时代跟挪亚的时代一样，都是很败坏的。他说：“世人照常吃喝嫁娶，就是我们说的过日子嘛，该干嘛干嘛，从来都没想到说哇，明天就可能是世界末日，或者明天有可能死亡就临到我，死后我要面对审判的，没有人会想的。我们其实我想，尤其我们年轻一点的话，都想的，哎呀，我还有很多的 dream，我还有很多的计划，我还要把我的孩子养好，我的孩子还要读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啊？我将来退休之后还要去哪里养老？我们都有很多的关于将来的 plan。”但是从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就知道，甚至911之后，明天和死亡哪一个先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不知道。圣经也说哈，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有审判。所以，耶稣基督在新约马太福音24章提醒我们2件事：第一，世界的败坏；第二，要警醒等候，其实就是要为了将来做预备。他其实是鼓励那些当时的人要悔改。那我们也看到哈，在今天的时代也好，在挪亚的时代也好，在创世纪的第4章那里，其实就记载了人类的文化或者所谓的文明开始发展，有畜牧业哈，有这些艺术的等等各种各样的。到今天更是。但是仔细想一想，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仔细想一想，今天很多的科技，我们甚至在座也有一些做创业或者做服务业的，我们所有的文明的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想。其实几乎就是到这个创世纪11章的巴别塔，就是高举人类自己，跟创世纪起初神这个创造人的时候，然后神的吩咐和心意是完全相反。对，起初神创造人是要去见证，要去彰显神的荣耀，然后以神所喜悦的方式去治理看守这里，做君尊的祭司，做神圣的管家。或者说叫做中心的管家，但是呢，人类堕落犯罪之后，我们后面会讲的，一直到这个巴别塔的时候，啊，我记得好像最近有一组查经就提到巴别塔变乱语言哈，然后很好，这个人类最后就是高举自己，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到今天你仔细的看哈，几乎很多的科技，如果是高精尖的科技，首先一般是用在一个国家的国防上，军事，这才能是第一个。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国家的。就比如说美国吧，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美国的一些战机或者一些这个很尖端的那个，可包括核武器、原子弹，对不对？那个是很尖端的了。我们前2年不是有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就讲那个发明这个原子弹的那个，对吧？啊，对，海默那个什么？对对对，奥本海默呀。几乎所有最尖端的科技，一刚开始是用来打仗。或者当然好呢，是说保护自己哈，自卫。但是到那个的时候，就是用了扔的，包括二战的时候。对，然后呢，民用科技呢，到今天想一想，几乎是用来提升人的舒适性的，怎么舒服怎么来。大家都知道，你要卖一个产品，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解决所谓用户的痛点和难点，对不对？难点可能还好，但痛点就是，比如我们在中国大陆哈，你几乎一个人可以足不出户，在一个屋子里面过一辈子。什么都可以在网上解决，吃饭、睡觉、谈恋爱什么那个预约什么东西都可以，只要你有钱，还可以请医生来家里帮你看病，估计也可以这个私人什么医院到家里把孩子给你生下来了，都可以解决。对，直到这个地步。 他越来越往上帝起初创造的人是社群性的，而且最后是去见证彰显神的荣耀，越来越相反，他越来越原子化、孤岛化，对，然后最后呢，就是高举自己的名啊，自己享受这个肉体的很多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人类的智慧、道德，甚至社会制度，这一切其实最终是没有办法根本的除去罪恶的。人类的文明是没有办法根本的除去人的罪恶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也觉得我们比别人在某些方面要好一些呢？也是我们现代人有的时候有的问题啊。别人那个样子，我们没有这样啊，啊，中国那样啊，美国没有那样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自觉的自以为意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挪亚洪水前面这个背景，我们看到他提醒说哈，这句话就是说的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句话是指针对当时挪亚时代呢，还是针对自从堕落以后整个人类的时代都是在讲呢？它是否适用于今天的我们呢？还是只适用于当时的那些败坏的这些人呢？其实不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就像罗马书说的哈，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所以神才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来。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智能败坏，但是我们刚才说的6章的8节有一个意外情况，在那么堕落、那么败坏，我们看到有个意外，就是一人挪等说唯有哦，一人这个挪亚，唯有只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然后这里反复说了3遍，说他是个义人。第9节哈，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然后挪亚与神同行，任何一句话。都是非常高的，但是注意，在这3句话的前面的前提是第8节，挪亚是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什么叫蒙恩？他不是说挪亚是个义人，挪亚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挪亚配得神的恩典。不是，他是一刚开始说挪亚在神的面前蒙了神的恩典。那我们都明白，恩典的意思就是白白的，我们不配得的才叫恩典嘛，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之上呢，挪亚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他是个义人，他行事为人与神给他的恩典相称，而且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而且他与神同行，就跟前面说以诺一样，以诺与神同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在末后的时代，在众人所思想的都尽都是恶？包括我们作为教会来说，如何在这个黑暗的末世，我们能够去像挪亚一样呢？前提还是靠恩典，靠着神的恩典来站立得住，靠着神的恩典来与神同行，靠着神的恩典来做完全人。这个是根基，而不是说，哎，我们可以，有的人，有的信徒可以靠自己，我们可以非常的好，绝对不可，绝对不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啊，那义人挪亚的蒙恩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反过来说，也是，即便在堕落和败坏的时代，神仍然有特别赐下一些人作为他的儿女，作为他忠心的教会，仍然能够为他来做见证。我们看启示录，其实也看到，对不对？那启示录，你看这个神借着约翰写给亚细亚7个教会的这个书信啊，我们好像青年组在查启示录，我们也看到，其实有7个教会里面有2个教会是被表扬，有5个教会都是被责备的。对，甚至有些教会很夸张说，说在你们的教会有撒旦座位之处，哇，你都很难想象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座位啊，好可怕。但他也有说，劝勉有些教会说你们要至死忠心。对，我就把那个冠冕赐给你们。对，那我们马上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教会啊，世界上所有的教会都能在亚细亚7教会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或多或少，我们在哪里？对，好，这是第一点。看到末世的时候，这个人的堕落败坏，同时也看到，因为神的恩典，因为他摩罗亚蒙了神的恩典，所以神保守他可以与神同行，做完全人。哇，这个是很对我们来说，紧紧的抓住这个恩典，所以这是一个大的 big picture 哈。一方面是这个堕落败坏，但同时当中仍然有神的百姓，有神的子民在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而且马上看到神要借着他。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他会成为神重要的器皿，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罪恶之下的审判。那这里神就继续说了，因为前面说的哈，这个世界啊，罪恶很大，众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他要来审判。那原因是什么？世界，然后地和人，你看整个 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方向，世界、地、人。大家如果读旧约，你稍微熟悉旧约，在旧约里面，地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甚至有时候我们说一个叫土地神学的一个概念。地在圣经里面，地常常是作为拟人化的一个代表，来见证人类的堕落和败坏。到新约的时候，其实到后面也有谈到这个地最后要怎么样，要被更新，或者地要吐出其中的什么什么什么。对，到启示录的时候，当那个恶龙他想用洪水去淹死那个怀孕的妇人的时候，地张开了嘴把那个水吞进去。对，当然我们说那个是指向这个教会哈，孕育这个神的儿女。好，那对象是什么？他要审判的哪些呢？地上凡有血肉、凡有气息的啊，一切的活物，一切的 creature。哇，这个好严重。然后方式是什么？用洪水。对。水在圣经里面哈，是很特别的。一般来说，我们现代人常常会说水是生命的源，确实是。从这个科学研究，一个人可以7天不吃饭，但只能3天不喝水。对，你几乎很难想象有什么生物是可以不需要水就能够存活。啊，我们以前学这个生物学，我们说有些细菌叫厌氧菌。啊，有些细菌，绝大部分细菌喜欢有氧气，但有些细菌是不喜欢有氧气的。氧气含量越低，它越能够存活，越能够这个增殖，有厌氧菌。但是你从来没想过，有一种任何一种生物叫厌水的，你能想到吗？我是生物哈，不是指什么煤炭、矿这些生物，不需要水，越没水越好，不可能，似乎不可能。所以水对我们来说是生命的源头，但同样反过来，当上帝逆创造审判的时候，他恰恰就是用水来审判、来除灭。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洗衣池里装的也是水？对，我们最后在施洗的时候也是水。其实，当我们下去的时候，相当于也是在罪的这个审判，虽然是个象征意义的死去，但同时又活了，又起来了。对，而且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用生命河嘛，它也是水。所以它其实这个都被神所使用，在旧约里面，有的时候哈，这个水它用来指向审判和死亡，对，审判和死亡，对，好，所以它的方式是什么？是用洪水泛滥在地上除灭一切的活物。对，我不知道大家的经历，可能在城市里面长大的不一定。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我外婆家外面有一条比较大的河，每年夏天都会洪水泛滥。但是呢，好在呢，就是你知道。这个生活在河边的人，他们有很多经验，他们房子会修得比较高。然后呢，每年夏天暑假的时候，就是等那个洪水退去呢，就是在两边的那个一些田地里面去抓鱼的时候，有很多鱼就会进到那个里面。然后洪水退去，那些鱼就跑不掉了，然后就去抓鱼，很热闹，很好玩。但是那个只是比较小的河，那中国以前说什么大禹治水，说什么黄河泛滥，对不对？那个是很吓人的。包括五几年的时候，应该是五几年，中国当时。哦，我忘了是什么地方，那个放水柱淹的那个很吓人的，对，很可怕的那里。真正的水哈，我们说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那个那些农村那个土墙上写的防火防盗，还有这个叫什么水火无情，他经常写这个，真的是水火无情啊，那个来的时候是很吓人的。对，但是我们可能像我80后那一代，几乎已经整理的比较好了一些这个哈，我相信在座一些老一辈的这个看过很多或者听过很多，甚至说。可能有些人的父辈祖辈都经历过这种，因为洪水或者怎么样，后面不得不搬迁到一个地方去的，举家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好，最后它的结果是什么？说毁灭天下，无一不死。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在这种时候，那人类还有这个出路吗？人类还有这个盼望吗？那所以我们看到，同时啊，我们前面说了，神预备了摩西，在这样的时候也有这个出路。那我们看到他对摩西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啊，方舟的英文是 ark。大家记不记得约柜的英文是什么？Ark of Covenant，the Ark of Covenant，圣约的方舟。而且方舟当然很 trendy，就木头造的。最后耶稣基督也是挂在木头上哈，所以早期有些教父说这个其实方舟最后是指向耶稣基督，对，而且他这里说的飞鸟、牲畜、昆虫这些活物哈，包括挪亚一家八口这些活物，又要带到方舟里面去，又能够存活，好到你那里去保全生命。那我们这里有一艘早期，这个是真实的泰坦尼克号的当时的照片，1912年。 真实的泰坦尼克号，我们就看到那个电影哈，泰坦尼克号，这是真实的当时的那个照片，是非常大的哈，非常大。方舟的原文跟摩西在做婴孩时候藏的那个箱子是同一个词，出埃及记的2章5节，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长方，有点像长方体的一个木箱子哈，里面有房间，侧面有门，然后方舟靠近上面有窗口，这个透光，然后空气的流通。方舟的排水量哈，如果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换算到现在呢，跟1912年的泰坦尼克号差不多，但是长宽高呢，比泰坦尼克号要稳定很多。其实有很多科学家做过研究，最后发现哈，真正在那个洪水的时候的话，那种长方体的那个，它的稳定性是最好的，稳定性是最好的。但是因为方舟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快速移动，它是为了保持稳定啊。我们学这个理科都知道哈，追求速度。跟追求安全性和稳定是完全相反，就跟你买车一样，有些车的这个速度可以非常快，但它的舒适性不好；有些车呢，加速度没有那么快啊，这个0/100加速度不能到那么快，但是它的那个舒适性非常好，什么隔音啊，什么那个抗震啊，还有它那个叫什么，那个舒适性调教的非常的好，它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给的这个比例，上帝给的这个数字的话，其实它因为洪水，你想嘛，洪水淹起来是怎么淹？是从下面慢慢这种沁过来，是这样子。整个抬高，而不是让你从一个地方快速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你没有地方去啊，全地都是这样子。我们基本上相信当时的这个洪水灭世是一个全球性的，它不是一个像有一些认为说是一个局部性的，因为从神的这个语境来看，是整个世界上还有神的这种说话来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对，那在早期教父们，他们有些用这个数字预表法来理解这个方舟的尺寸哈，那这个我就不展开讲。最后他们说这个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啊。早期有一位很有名的教父叫奥古斯丁，他认为方舟象征基督和他的教会，方舟的木头象征十字架，然后那个比例哈，300×50×30是人体的比例，并且称之为棺材的比例。然后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是象征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肋旁被杖。当然，我们说这个就叫典型的灵异解经哈，灵异解经就这样子的哈。我们说，但是注意哈，早期教父们的灵异解经，它的方式是错的，但是它的方向却是对的。早期教父们啊，他们灵异解经的方式这个是错的，但是他们的方向是对的，因为他们都是指向基督和福音。对，你去看早期教父的这些解释，很多很多啊。我记得台湾好多年前开始出了一套古教父圣经注释。英文叫 ACCS，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好，可能有20-30本哈，我也买了其中的一些。你都可以看到，从大概主后100年，大概到主后800年左右，就是西方教会从这个包含这个东方教父有一些哈，他们对圣经不同经节的解释，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是灵异解经，但是他们最后都是指向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和福音，所以这个。我们不要简单的只是说从神学上去批判说灵异解经错或者怎么样，但是不要忘了它的方向是对的。对，好，那我们看这个审判当中的整句话，神即便在那么堕落和败坏的时候，他仍然他说他后悔，他忧伤，他痛苦，但他仍然赐下了救恩。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审判是普世性的，将来的末日审判一样。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有审判，没有人能逃得过的。但是神在这样的时候，仍然在这个之下，但律法之上又另外开了一条活路，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他绝对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洪水当然预表和指向最终的末日审判，但同时也说到挪亚这个蒙恩者还被神使用来。作为神的器皿来施行拯救，那审判也对我们提醒两个方面，这也是这个挪亚这个洪水和方舟的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这个挪亚洪水就是审判，就是终结；但是对信主的人来说呢，它恰恰是个拯救，因为什么？因为在当中还有方舟，所以这对我们也发出两个提醒：一方面，对不信的人来说，我们要告诉他们，因为我们在教会，我们在讲台，我们一定要讲末日审判。如果不悔改，有末日审判，而且死后是下地狱的。但同时，我们也要告诉他们，在这个之上，还有神同时也开了一条活路，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要来悔改，信靠他。就像当时的挪亚时代，就可以进到方舟，就可以得生，就可以得活。对，所以弟兄姐妹们，对我们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蒙恩了； 就像当时挪亚蒙恩，我们已经在这个方舟当中，但同时不要忘记，神把教会和信徒还放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那就传福音。因为方舟之外，教会之外无救恩，这世上还有很多的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教会要做灯台，要跟他们去见证，要去传扬基督的福音和救恩。所以，我们来看最后的第三点哈，神的拯救。那上帝他慈爱的拯救，首先他在这里开始使用他的仆人挪亚。那我们看到使者哈，挪亚是个义人，完全人，与神同行。他要拯救的对象首先是人，挪亚一家八口首先是人。而且注意哦，在这里其实说的是挪亚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与神同行。那挪亚的其他，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儿子和儿妇，凭什么得救进方舟？Why？圣经没有说他们是义人，神我相信他们应该不是义人，因为他说唯有挪亚在神面前蒙恩，然后说了三个哈、啊，他是义人，是完全人啊，然后这个与神同行，对，所以这里我们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凭什么得救？我们靠什么得救？我们不是挪亚，我们在座有谁敢说我是挪亚？我与主同行，我是个义人，我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完全人，我相信我们应该不至于这样说。那我们凭什么得救？对，而且不止挪亚的家人得救，飞鸟、牲畜和昆虫，我们说跟前面创造的那个顺序一样。而且他们得救的方式是神和他们立约，是上帝主动的来立约。我们待会儿在下一张 PPT 我们会看到，然后让挪亚带着他们进入到方舟，结果呢就是保全生命。前面是要除灭、要毁灭，这里反过来了，是得着生命。那我们看一下这里是重点哈，得着拯救的原因是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上帝主动来与挪亚立约，他完全可以说啊，就你得救，因为你在我的眼中你算一个义人啊，我给了你恩典，你可以得救，没有问题。但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他的儿妇，包括这些牲畜哈，这个飞鸟、昆虫、这个走兽，凭什么得救呢？而且记者神继续吩咐说，凡有血肉的活物，他前面是说凡有血肉的他都要出灭，但他这里说了，你要带一些进方舟，所以挪亚的是有任务，挪亚是有使命，神给挪亚是有托付的。虽然神给挪亚立约，神给了这个恩典，给了这个应许，但是挪亚要做神吩咐他做的事情，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但同时第三个啊，飞鸟、牲畜和昆虫又要到挪亚那里去。对。神有恩典在这个地方，神要挪亚要去做他的那个部分，你要去带这些来哈，你要把他们带进来，在你那里得保全生命。但同时反过来又加了一句，在20节说，飞鸟、昆虫、牲畜要到挪亚那里去。当然，你也可以说要到方舟那里去。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神的恩典、神的主权，还有人的责任。神是说：“好，你们如果到那里去，我给你们准备方舟哈。这个审判这么大，只有那一个地方才有出路，方舟或者挪亚那个地方。就像我们说，今天神说将来是的，有末日审判哈，而且这个不悔改的话，最后就是下地狱。但是我为你们准备了恩典啊，我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但是你们要到他那里来，你们也要到教会来，你们要听神的道。我会借着圣灵，借着我的话语，在你们的心里做工。但是你们要来。”我是学医药的，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从来不会有一个医生到大街上去抓病人。我们在座也有医生啊，怎么会去大街上抓病人说：“我看你病了，病得很重啊，你跟我赶紧去抓药吃药。”绝对不会有一个医生主动到大街上去抓病人，从来都是病人觉得承认自己病了，然后也承认我需要看医生，承认我靠自己是没办法痊愈的，然后主动到医院去告诉医生说：“医生，我哪里不舒服。”这个非常关键，神赐下应许，神立约，神，但同时对我们教会来说，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在第二点，我们要带他们进到基督的福音，进到基督面前，进到神的面前来。这也是教会在大使命里面的托付。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同时呢，思想一下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也要愿意听了就来就近主，来悔改，来认罪，来信主，来加入教会。对， 神从来不是什么都准备好。我们经常说，神不是一个圣诞老人哈，坐在那个什么车，然后给你送到面前的，不是这样子。神给我们预备了救恩，但是我们也需要跨出那一步，两个方面都需要。所以最后你看，挪亚他作为神的仆人、神的使者、神的器皿，那你反复说什么？6章22节、7章5节和7章10节说，一切神吩咐的挪亚都照样行。从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出，为什么说神说他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诚实的说，我们信主的有时间长的，有时间短的。神吩咐你的，你又都照着行吗？我肯定不敢这么讲。对，最简单哈，我说我在婚礼上跟我妻子的婚礼的誓言哈，我说我要好好的爱她、尊重她、保护她。但其实结婚之后吵架，我发现我很多都没做到。所以结婚的早期，每次吵架之后，我常常到我的一个房间里面。看到那张纸在那儿悔改认罪，也就是那我没有做到我在你面前的誓言，我在众人面前的誓言，我得罪我的妻子，我也没有做到我对你的这个，但我也知道，你喜悦我到你的面前来悔改，你也喜悦我来承认我对我的妻子以及对你的得罪，而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对，那最后这个就带我们走到最后哈，那我们前面这是一幅想象图哈，挪亚方舟的时候，想象我们其实大概都知道前。好多年前，可能10、20年前，美国拍过一部电影，一个现代版的《挪亚》哈，大概是说有个地方的水库，这个将来这个水要放出来，所以让一个好像是个销售员还什么的，卖保险卖车的，说大概就让他成为一个现代版的挪亚。你告诉这些人说，你们要赶紧造个船哈，将来这个水要来了，否则的话你们会被淹死。那大家都耻笑他，我觉得那部电影拍得很有深意哈，就是大家都还是照常吃喝下去，该干嘛干嘛，都不相信说会有那一天。怎么可能呢？这么好的这个，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稍微想象一下，挪亚在当时的时代跟那些人说会有洪水灭世，你们要赶紧来准备进方舟，你们要抛弃这世上的一切，不要再眷恋这世上的一切了。大家给他的回应是什么？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去跟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说你有罪，你要悔改认罪，你要需要信靠耶稣基督，他们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其实，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不常被拒绝，你知道吗？但是最近呢，因为我在考虑买房子哈，所以这个有一天我太太说，我们主要在看教会附近的房子哈，然后我太太说，哎，这个因为我们之前是要签约的这个 agent，然后才能去看房子嘛，我太太说，哎，你也看好了，你也可以直接去敲门问一下嘛，好吧？我哆了哆，我就跑过去敲门问，结果2次都吃了闭门羹哈。哎，我说这2次闭门羹对我很宝贵哈，因为做牧师不容易被拒绝，这两次被拒绝，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哈。那人家当然都说这个不行，你要通过这个 agent 哈，然后有程序。当然有些可能比较 nice 呢，他也觉得你也可以，但是 whatever 对，我是想说什么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当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被拒绝是常态。对，如果有人愿意来听的话，那是特别感恩。说实话，我觉得，尤其在现在，我们去跟人传福音，1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说：“哎呀，你这个我觉得讲的很有意思，哎，你能不能找个时间，我们再约个时间好好讲讲？”是很难的了，这个还不像以前80年代、90年代，甚至早一些哈。真的，现在的人啊，真的是人心是越来越刚硬，而且是越来越被这个世界所吸引了。这个，对。但是呢，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挪亚在当时的时代跟这些人传福音，也让他们要悔改、要进方舟的时候，没人听，没人信。但是最后真的，当这个洪水来的时候，都后悔说当时没有听。所以这个新约的经文说，基督曾借着这灵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在罪当中哈。这个经文也是解释的时候常常容易有问题，说是不是这个基督去跟那些死人哈传福音？不是的，我们一般主流的教会传统还是认为是圣灵在旧约时代借着先知挪亚就去传福音给当时的人听，但是他们不信。所以呢，进方舟的人不多，只有8个人。好，那我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泰坦尼克号哈，我们以这个来结尾。那泰坦尼克号是1912年的时候建造，然后它的首航是要从这个英国的南安普敦到美国的纽约哈，而且它号称是永不沉没的。但是它第一次航行就是从英国到纽约的时候，与一座冰山相撞，2小时40分之后，游轮就沉没在大西洋的海底哈，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场这个海难。那我们知道哈，应该是1997年，那个时候我还在上高中哈。97年的时候，这个电影哈，这个引进到国内，然后在当时中国大陆九几年的经济，你想啊，这个它的这个票房据说都有3.6亿美元啊，3.6亿美元，好吓人的那个时候。 对，而其中这个 Jack 这个 Rose 他们的这个爱情，对不对？让我们觉得是非常那个，而且他们那个台词说 "You jump, I jump"，你跳我就跳哈。对，那但是我们从这个电影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来对比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景哈。那泰坦尼克号称为永不沉没的船哈，是当时这些人类的科技工业的巅峰哈。我们只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其实整个人类的那个随着科技的发展哈，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巅峰了。但是，一战和二战两次之后，就打破了人类的这个骄傲和狂妄，因为他们就知道说人不行了，后面设立联合国，设立这个末日时钟等等。所以，这就像这个泰坦尼克号是人类自信和傲慢的一个象征，就像这个创世纪六章哈，人类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不需要神啊，结果呢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毁灭。但是，当冰山撞来的时候，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所有人的地位、财富、身份，一夜之间都失效。每个人在灾难、在死亡面前都是平等的。啊，新冠疫情和死亡都不会区分你是有钱还是没钱的，你是白人还是黑人还是黄种人，你有没有公民、有没有身份、有没有什么博士学位，都不分这些。对，所以没有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身份背景或者钱财逃避，没有人。对，所以当将来末日审判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所有的人不论尊贵这个贫富哈，我们其实都是一视同仁，都是要面对的。那反过来说呢，在我们都知道那个 Rose 跟 Jack，最后是 Jack 把那个逃生船让给他了。他们其实刚开始一个木板，对不对？是一个木板，最后抓住，最后那个 Jack 他是放弃，是给了这个 Rose 哈。最后这个 Rose 是因为这个 Jack 对他的爱和舍己得救，对。而且这个，当这个 Rose 得救之后，可能这个细节是我们比较容易这个忽略的。当最后他被救起来之后，当船员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哈，他说 "I'm Dawson，Rose Dawson，Dawson 是那个 Jack 的 last name。对，因为他们俩本身也发生了关系。对，他就是他自己是 Jack 的妻子，冠夫姓。对，他就成为 Jack 的妻子。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也是一样，弟兄姐妹，真的，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永远不知道末日那一天什么时候来的。是我们作为人，作为父母，我们甚至我们要退休，我们当然可以做很多的 plan，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啊，这也是常识，我们应该有 plan。But 同时你也要知道，you never know 什么时候是那末日审判来的。对我作为一个父亲来说，我最关注的第一个事情是我的孩子有没有预备好那一天。如果明天，神的时候就到，我的孩子有没有悔改心肠？这肯定是我作为一个父亲第一关注的。那其次，当然作为一个牧师关注的就是教会。我们教会里面真的，如果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神的时候就到，我们教会真的有多少人能够进天堂，免于下地狱？所以神从来不是看一个教会有多大，我们的奉献有多少，我们的事工开展的怎么样，或者我们的牧师有没有名。神最看重的是这个教会里面真正有多少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基督的门徒。将来我们在天上，神也不会问你是哪个宗哪个派的，你是哪个国家的人，你有没有什么 PhD，你的这个存款有几位数，不会问这些，他只问一个，你信了我吗？只会问这个。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最后的应用就两点：第一，给我们的家人传福音，为他们的信仰祷告。我们真的不知道，尤其是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的父母是已经很年老的，你真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有明天？为他们的信主切切的祷告。第二，我们自己在教会，我们彼此真的是要切实的相爱。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有软弱的，甚至有跌倒的，我们一定要相互搀扶。同时呢，我们要去跟我们周围的邻舍、跟近处和远处的人去传福音，因为这是神把我们放在世上的目的。就像神使用挪亚，挪亚首先是因为他首先蒙了恩。我们在教会，我们首先蒙了恩。但是我们蒙恩不只是说，哎呀，我终于能上方舟，我得救了，我有所谓天堂的门票或者船票了，不只是如此。是的，你是有，但是同时呢，你要告诉那些还没有蒙恩的人，你要去建造方舟。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工程啊，这是个 mission impossible 啊，我们怎么可能就这么少的人，这么少的教会能够去给世人、给万民传福音？怎么可能使他们做主的门徒呢？是的，靠我们不行。但是靠主就行，靠着圣灵就行，这是神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的，挪亚方舟。 何处寻？门徒遥指主基督，只有在主耶稣里面，只有在主基督的十字架上，也只有在主基督的空坟墓里面，我们才能越来越明白罪的可怕、末世的败坏、人性的可悲，但同时更看到神长阔高深的爱。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这些看似很遥远的经文，来提醒当代的我们，今天的我们。不只是我们个人，包括我们的教会；不只是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以及你把我们放在的这周围的社区和邻舍。主啊，我们首先是像挪亚一样蒙了恩，其次，我们这恩典绝对不是白白给我们，让我们独自享受的。我们不能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应当做好撒玛利亚人，还去关怀这些在近处和远处的人。而且不只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而且是凭着信心的眼睛能够看到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凭眼见，而是凭信心，而是遵照神所吩咐的去行，就像挪亚一样。愿你来赐福我们，也赐福我们的教会。主啊，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圣餐，也借着这饼这杯，再次的来提醒我们，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原来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更是与我们立坚定的约，使我们不致失丧。主，我们谢谢你，也愿你继续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赐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人不多，我们教会也不大，但是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不轻看自己。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请文岗弟兄跟 BJ 弟兄来协助我分饼。我们预备好领餐的弟兄姐妹，请站起来，然后我们。